得知被录用后，他和马潇好好庆祝了一番。他对马潇说，
你看，天都在帮我们，我们更要坚持。
马潇也被他的乐观感染，每天按时透析，平时不再去想疾病的事儿，积极生活。到了新公司后，刘桂霞做好了吃苦的准备。可意外的是，工作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辛苦，而且经理对他照顾有加，他很快就适应了。刘桂霞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希望多挣钱，尽快筹够手术费用。而这时医院传来了消息，2015年11月的一天，刘桂霞接到医院电话，说有匹配马潇的肾源，问他们是否做手术，如果不做将轮到下一个匹配的病人。这是个好消息，要知道有的人可能等几年都等不到合适的肾源，马潇真的很幸运。可手术费他们手里只有10万，与60万相差甚远。医院那边态度明确，15万的押金，而后期费用要及时补上。刘桂霞和马潇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，正在两人心急如焚之时，刘桂霞所在部门的副总经理李志军找到他，说听说了他家里的事情，正好公司要树一个关怀员工的正面典型，可以先把5年的工资预支给他拿去急用，以后再按月扣除。刘桂霞立刻答应了，感激地对李总说，
谢谢领导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工作，回报公司。
他把这事儿告诉马潇，马潇一开始也不相信，确认之后竟喜极而泣。两人立刻到医院交了押金，进行各种术前检查，最终确定马潇适合移植。而另一边，刘桂霞按照人事部门的要求填了一些表格后，从财务处预支了40万。拿着这笔钱加上存款，2016年3月，马潇在江苏省人民医院进行了肾移植，手术很成功，术后恢复良好。每天下班后，刘桂霞就赶到医院照顾丈夫。虽然很辛苦，但生活毕竟展开了绚丽的一面。刘桂霞对公司心存感恩，每天上班都很拼命，业绩是数一数二，频频受到表扬。可后来她听到闲言碎语，说她跟公司领导有不正当关系，才有预支公司的特殊待遇。他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，是因为公司要树立正面典型形象，他才有这个机会。一同事讪笑着说，我可从没看到有什么报道啊。之前刘桂霞一心想着丈夫手术的事儿，没有琢磨过事情的始末。待她再向一些老同事打听后，公司确实从来没有预支工资这种事儿。刘桂霞越想越感觉蹊跷，找到李总想问问清楚。李志军一开始坚持说是机缘巧合，他也被刘桂霞的行为打动，但刘桂霞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在他的一再追问下，李志军只好告诉他，实际上他是王东的好哥们，是王东拿了50万给他，留10万给公司帮刘桂霞交养老保险，另外40万让他以巧妙的方式对刘桂霞暗中施以援手。他一再嘱咐我说不要让你知道。刘桂霞很震惊，原来从被猎头公司挖到李志军的公司，再到预支工资，这些都是王东安排的。他心中五味杂陈，不知是该感谢前夫，还是愤怒他暗中插手自己的生活。刘桂霞知道，要是让丈夫知道这事儿，她肯定会多想，不但会影响康复，而且也必将成为丈夫的心结，影响他们以后的生活。事已至此，何必再让他难过呢？过了许久，冷静下来的刘桂霞给王东打去电话说，
谢谢你，我代马潇感谢你的相助，但请你不要告诉他这件事儿，钱我从工资里扣了还你。
电话那头的王东顿了顿说，
钱我不着急。
他告诉刘桂霞说，之前是他唐突提出那样的条件，而刘桂霞的不弃和担当，还有马潇的选择，都让他很受震动。他不希望他过得太辛苦，力所能及的帮一把。末了王东加了一句，
放心，我没有其他条件。
得知真相的刘桂霞心中泛起别样的温暖，虽然她跟王东已经没了夫妻情谊，但对他的暗中相帮她仍心存感激。她和王东约定好，这件事儿就3个人知道，每个月她会按照跟公司老板的约定用工资抵扣借款，直到还清。她也没有将这件事儿告诉丈夫。目前马潇已经过了移植后最危险的半年排异期，愈后恢复情况良好，他只要按时吃药，不过度劳累，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。 如今他也找到了新的工作。周末的时候，夫妻俩一起登山、逛街、郊游，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平静。而看着眼前重焕生机的丈夫，刘桂霞也对另一个男人充满了感恩。